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非常高兴啊，非常荣幸，今天早晨能够来到新殿行道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想也特别啊，谢谢啊教会的同工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边分享信息啊，也特别谢谢张牧师口下留情啊，因为张牧师认识我的时候啊，我还是个小萝卜头啊，做了很多很多调皮的事情，而今天啊，他口下留情啊，不把这一些都抖出来啊，把这一些都讲出来。其实他刚刚在介绍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一次啊，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啊，分享信息啊，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跑到前面，非常热情，抓着我的手啊，非常的激动，说：“戴牧师啊，非常的感动，今天能够听到你讲道，因为我听到你讲道，我就可以说我听了戴家三代的讲道。”他是从台湾去到美国，所以他听过我的祖父戴永勉的讲道啊，那当然也有机会听我父亲戴绍曾的讲道，而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听到戴季宗的讲道。他说：“我听了这三代的讲道，容许我把一个感想跟你分享。”我说：“没有问题啊。”他说：“我其实就一个结论，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讲出来，大概他也看到，好像我突然需要内在医治哈。他赶紧的补充说明，发现你们家一代一代头发越来越少，这叫一代不如一代。谢谢张牧师口下留情啊，我们也在祷告中特别为着教会，也特别为着张师母来祷告，求神医治的手能够临到他使你的身上，让他能够快快的恢复。也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当中，在这边特别也代表着华神师生同工们问候大家若是有想到华神，或许我可以就给大家一个带导的一个事项今年我们开始了一个神学博士的一个学程神学博士的一个学程主要后面的意向和负担就是能够在这一代我们慢慢扛起培育神学师资的这一个责任，我们能够把这一个责任慢慢的把它扛起来若是熟悉神学教育的话，会知道过往好多好多年，我们大部分的师资都是送到海外去接受装备。我想我们也为着特别西方的教会、西方的神学院这么多年来培育着我们台湾也好，其实全世界各个神学院里面的这些的老师们他们的投资他们的委身他们的参与，我们真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但是我们也觉得慢慢，尤其在华人教会，当神学教育成熟起来的时候，这个责任培育师资的责任，也是我们需要慢慢把它扛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当然在这当中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想到的，包括我们知道西方的教会，也包括神学院在信仰上面，因为时代的议题，因为这个时代所带来的冲击，好多原本是走在一个正规信仰当中的一些的教会，甚至一些的神学院已经走偏了，这是我们难过的事情。我们也在祷告中求神特别来怜悯，但是我们想，若是把老师派出去，结果信仰搞砸搞丢的话那是太可惜太可惜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想到，一去大概就是五年六年的时间，也多多少少会跟台湾的教会或者亚洲的教会会脱节关系会脱节关系不瞒大家说，这个费用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费用，单单学费一年就大概要六万美金左右六万美金左右 若是去顺利五年能够毕业的话，你们的数学都比我好哈。一年要五万，五年要几万？$25万，好，$25万啊，你就再乘以30，你就大概知道台币是多少钱哈。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费用啊！我想在台湾也好，在亚洲其他的地方要培育，要付这样的一笔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即使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想到了这一些师资的孩子，特别是他们的教育。若是没有结婚啊，那也就罢了；结了婚没有孩子，或者有了孩子1岁2岁，出去5年6年回来，还接得上我们的波婆摩佛德特那勒哥哥和及其妻子，还可以接得上我们的国民教育，还可以接得上。但是我们想一想，若是出去的时候已经念1年级或者念2年级的话，基本回来没有办法接上我们的国中的教育因此我们就想到，若是能够留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这会是一个好的一件事情。也有好几个在台湾的神学院也就跟我们密切的联系，希望华神能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服务整个不单单是台湾的神学院，也能够服务普世的神学院。所以请大家特别为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好，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啊，有很多的挑战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要开始。所以在祷告中请大家纪念，感谢主。今天早晨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点着的明灯，点着的明灯。若是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你会知道这一个词点着的明灯，其实是主耶稣基督称呼或者给施洗约翰的一个绰号。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的第35节，主耶稣基督在那边描述着施洗约翰是一个点着的明灯。而今天早晨我就想特别从施洗约翰这一个点着的明灯，从施洗约翰的身上一起来看，不单单是施洗约翰如何成为了一个点着的明灯，今天我们怎么样也能够效法施洗约翰，也在这一个时代，也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同样的也能够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约翰福音第3章，我们从第3章的第22节一起看到第30节，由我来读啊，请弟兄姐妹们就跟着看。约翰福音第3章第20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24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第27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非常熟悉的一段话，短短的9节。我想今天早晨特别从约翰施洗约翰的身上来看一个点着明灯的4个要素。施洗约翰怎么样成为了一个点着的明灯呢？
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一些的要素是今天你我也能够效法的。今天早晨来分享信息之前也稍微做了一点点功课，也知道我们的光伟牧师在过去两个礼拜都从旧约都从谁的身上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哎呦完蛋了，我都没有现场听，我都知道他讲了什么，你们哎呀完蛋了。从以利亚以利沙的身上来跟我们一起思想到今天神的灵怎么样感动了以利沙，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我想我心里面的祷告就是但愿那感动施洗约翰的灵也能够在这一个时代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效法施洗约翰，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也做一群点着的明灯。我们回来看这短短的九节，四个要素在短短的九节的里面呢，第一个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呢？在这边首先告诉我们，施洗约翰非常清楚知道他是一个领受主恩的人，他是一个领受主恩的人。在这边我们特别读到了，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找他的时候，他们对他说，拉比，从前在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大卫，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然后注意27节，约翰说从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或许在看这一句话，施洗约翰这一个点着的明灯怎么样清楚地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的。在看这个之前，我特别留意到了一件事情，我就提出来给我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我们刚刚也读了耶稣以及他的门徒，他们也在施洗，当然施洗约翰他们以及他的门徒他们也在施洗，但是我们特别在这边注意到这一些门徒们，他们对施洗约翰所说的这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一个你见证的现在也在施洗。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在我的圣经里面，我的习惯就是很喜欢画圣经，所以若是你看我的圣经好多不同的颜色，我妈妈有一次看我的圣经，她说你画了这么多颜色，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吗？我说我看得懂。我特别在我的圣经里面把都那个字把它圈了起来，给我好多好多的反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在都这一个字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一个比较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了一个比较的心态，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计较的心态。众人都往他那里去，哎，本来都是来我这里，本来都是来我这里，我们这里，现在不来我们这里，都往他那里去了。比较所带出来的就是计较。你知道这个对我好深好深的一个提醒，特别我想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常常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主啊，救我脱离一种比较计较的一个心态。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点都不陌生，好几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一个计较的一个心态。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掐门我要站到哪里啊？请问我要站在哪里啊？我只杀死千千， 他杀死万万，有没有搞错
啊？当然新约也有好几个例子，我联想到的玛利亚跟马大的故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从比较到计较，当然不要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从正面的角度，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使徒行传》的巴拿巴，因为我觉得巴拿巴一点都没有比较的心，他也没有计较的心。因此当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他去安提阿的时候，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话，你会知道他在那边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归了主。因此呢，他就去大树去找谁呢？去找扫罗，去找保罗。其实扫罗保罗在各方面应该是比巴拿巴更来得强，至少我想他的讲道，因为后面全部记载的都是保罗的讲道，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一点都没有读到巴拿巴的讲道。我特别佩服巴拿巴，你知道跟一个比较弱的人同工不困难，但是要跟一个比我强的人同工，且不在当中比较计较，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此求神帮助我，帮助我们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在教会的服侍，我们不比较，我们也就不计较。但是施洗约翰怎么不比较，怎么不计较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其实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那边所来的。我们刚刚也读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其实你会记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保罗其实他也讲了似乎类似的话。他说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而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反复不是领受的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而若是领受的话，为何自夸反复不是领受的？施洗约翰能够成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他清楚地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上帝给他的。也在这当中，我想给我们两个提醒。既然是如此，第一，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地方，乃是反倒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但是不仅是如此，既然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就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在我们的恩赐，在我们的才干，在我们的本领，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等等等等等，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因为这一些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从我自己的生命见证拿出一篇来跟大家分享，这对我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我的父母亲在1955年的时候就来到了台湾，在我们进入小学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不把我们送到美国学校、国际学校去念书。当时在左营，若是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有可能有一点点的印象。因着越战，在台湾美军无论是在
北部也好，在台中清泉岗，以及在这个左营这个海军因此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国际学校，一个美国人的学校。我的父母亲就在我要进入小学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乃是把他们送到国民小学。你知道这个决定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的一生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因为我就跟很多其他的宣教师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不是20多岁来学中文的，来学国语的，乃是我从小全班其实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我记得有一次，我的父母亲，我的爸爸主要带我们去学校，我跟我的姐姐坐在后座，突然我们有一个好奇怪的一个请求，爸爸不要把我们送到校门口，不要送到校门口，为什么呢？是不是儿子你又调皮捣蛋啊？训导主任在校门口，你怕碰到训导主任呢？他就说为什么不要把你们送到校门口？我们非常天真，对爸爸说，我们不要我们的同学知道我们的爸爸是个外国人。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不能得着什么。戴季中，你的国语能够讲得 OK 了，没有什么可夸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不能得着什么。所以戴季中，你谦卑，戴季中，你做一个好的管家，因着领受主恩，蒙受主恩，我们就能够做一个点着的明灯。所以第一个要素我们看到是蒙受主恩的要素，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呢？紧接着我们看到约翰他这样说，他说我曾说，28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短短的一句话的里面，我就看到了第二个要素，要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不单单是要蒙受主恩，也要领受主差，也要领受主差。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乃是我那奉差遣在他面前的。其实若是我们熟悉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知道差 send S-E-N-D 或者 S-E-N-T send 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前前后一共出现了有60次之多，是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个人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思维。从第一章的第5节那边告诉我们，其实就是描述着施洗约翰有一个人从上帝那边差来的，从上帝那边差来的，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我们会记得门徒们因为怕犹太人的缘故，他们躲在房子里面，他们把门关了起来，把门锁了起来，突然耶稣站在他们的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紧接着说什么呢？如同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前前后后60次之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差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重要性，而施洗约翰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奉差遣的人，他是一个领受主差的人。今年是马年，进入到马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其实马这个字跟我们华人教会包括台湾的教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怎么说呢？1807年，第一位把福音带到中国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马礼逊。马礼逊1807年离开了他自己的家乡，当时其实他没有办法直接从英国到中国，主要的原因就是东印度公司不准许宣教师坐上乘上他们的船，他就只好到了美国，然后从美国的纽约再乘船去到中国，开始他宣教的生涯。若是你有机会去澳门的话，澳门有一个基督教的墓园，马礼逊的墓碑就在那个地方。而当我回想到马礼逊的一生，真的就是这种奉差遣的一种心志。我想今天我们在手中能够拿中文的圣经，我想就是马礼逊这些早期的宣教师花下了功夫，把神的话翻成我们的湘潭，且能够用湘潭来讲说神的大作为。啊，这不是戴吉中讲的，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马礼逊，1865年，有另外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马雅各，离开了苏格兰，先是去厦门去学咱所讲的福建话还是台湾话，然后在1865年，他就离开了厦门，就来到了台湾，来到了台湾的南部。今天长荣中学其实就是马雅各开始的，新楼医院也是马雅各开始的。第三个宣教士，1872年，马杰，其实他们的英文名字都不是 horse， 非常的抱歉哈。马礼逊是 Robert Morrison， 马雅各是 James Maxwell， 马杰是 George Mackay。最多我们可以说都是 M 开头的，那马也是 M 开头的。马雅啊，对不起，马杰的故事，我想我就不在这边重复了。但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三个马的身上，就如同施洗约翰一样，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奉主差遣的这样的一个要素。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课，不是吗？若是我们要成为点着的明灯，同样的，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不是吗？不单单是我们的教会 Top Church 卓越的教会，我们不是卓越的教堂，我们是卓越的教会。教堂不是教会，教会不是教堂，虽然教会是在教堂里面聚会。但是让我们带着一种使命感，那就是今天离开这一个地方。张牧师在刚刚我分享开始之前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就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不一样卓越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回到我们的学校，回到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我们怎么样带着一种使命感，就像施洗约翰是一个领受主差的人，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他是一个蒙受主恩的人，他是一个领受主差的人。很快，第三，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第三个要素，施洗约翰也是一个聆听主言的人，他是一个聆听主言的人。 他在第29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我可不可以稍微停留在这个地方一下下？一般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在这边所描述的心腹其实就是预表着教会，就是预表着教会。我回去看新约，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新约里面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图画来描述着教会。譬如在这个地方，其实不单单是在这里，用新郎来新娘这个新妇或者这个新娘来描述教会。对不起，其实后来保罗他自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也是把教会描述为新妇，甚至到了这个启示录也是同样的一个描述。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里面，我觉得第一个提醒我们就是教会是新妇，教会是新娘，教会是一个纯洁的一个所在地，上帝所居住在当中的是圣洁的。但是不单单是用 bride 来描述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用身体来描述教会，不都是眼睛，不都是耳朵，不都是鼻子，都不都是手，乃是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上面，我们各尽其职，让这一个教会能够更加的被上帝所用。所以用心腹 bride， 用身体 body 来描述教会。第三，很快保罗在以弗所书也用一个建筑，一个 building 来描述教会，三个 B， bride body building 来描述教会。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只不过我可不可以快快的说，我觉得疫情前后其实特别凸显了很多人信仰当中的教会观，考验着今天我们是否信耶稣，但是我们也委身在教会的里面。今天特别在西方流行一个词叫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Churchless Christianity， 也就是说我可以过着一个信仰的一个生活，但是我其实不需要教会的生活。不瞒大家说，我看圣经，我怎么读，我都读不出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的道理来。反倒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参与在基督耶稣的这一个身体的当中。华神过去2年多我们出了一个牧刊，主要就是在探讨一些在这个时代在牧会当中的一些的议题。我们第一期我们特别有机会访问在台湾几个不同的牧者，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的姐妹教会嘛，卓越行道会，三峡卓越行道会，是我们的分堂林庆忠牧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林牧师。他其实我告诉大家，我张牧师啊，我在这边投诉一下，他给我好多的压力啊。新店行道会我一年能够来讲一次道已经不简单了，他老兄他咬紧我不放的，他说你至少要来我教会讲6次。我说拜托，哪有一个教会我都去6次啊，我这个当院长怎么当得了呢？后来跟他讨价还价，变成我只讲4堂。但是我们有机会去访问林庆忠牧师，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他讲到一句话，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道理，教会观。他说了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我忘不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线上的方便是给不方便的人，我们方便的人不要做随便的人。 不是戴季中讲的，是林庆忠牧师讲的。你不同意不要来找我，你去直接去三峡卓越行道会去找他去投诉。教会观何等的重要，委身在教会的里面。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我主要在这一节的里面我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施洗约翰，当然在这个地方他把自己称为是新郎的朋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从约翰福音来看朋友这一个词，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宝贵的一个词。约翰，耶稣自己也对门徒们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是我称你们为朋友。但是在这个地方我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在这个描述的里面我就看到了那第三个要素，是一个聆听主言的要素。若是你我要做点着的明灯，我们也要常常站着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常常站着从他的话语，从圣经里面来领受他的话，来聆听他的话。站着，我不晓得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你们现在都坐着。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站着应该是一种极其的渴慕，然后也是一种极其的期待，能够听见主的声音。1983年我们全家第一次有机会去中国。我的父亲其实是在河南开封出生的，当时我的祖父祖母是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83年我们全家11个人有机会去到中国，去到很多跟我们戴家有关系的地方，譬如我们去到了北京，我们去到了西安，我们也去到了开封，看到了我祖父祖母服侍的那个地方，甚至我父亲出生的那个房子，那个时候还在，我们都进到那个房子，进到他出生的那个房间里面，那个感触很特别，很特别。在我的书架上面还有一个小瓶，这个玻璃瓶里面有那一个外面那个草原上面的土，特别把它留下来做纪念。我们有机会去到山东，当时我的父亲跟他的兄弟姐妹们有差不多四年半的时间是在那边被日本人关在集中营的里面，这个故事我也机会今天没有时间去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在那3个多礼拜的当中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去到了当地的教会，政府的教会，开放的教会去参加，去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第一个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想15分钟前抵达教会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哪想到15分钟前抵达教会已经找不到位置坐了。当然他们很客气，看到了11个外国人就赶紧的把我们从后面拉到前面，然后叫前面坐的11个人让位，让这11个外宾坐在第一排。哎呀，我们不，我们还是到后面，但是他们坚持你们一定要坐在前面。我们就想了一想，好了，那第二个礼拜天呢，我们一定要45分钟之前抵达教会。没有想到45分钟之前抵达教会也已经没有座位坐了，同样的也是把我们拉到第一排，叫第一排的11位让开，让我们能够坐。后来我们决定第三个礼拜天1个半小时90分钟前了。哎，张牧师啊，我们新店行道会90分钟前开门了没有？开了是吧？ OK， 开了开了，感谢主。没有想到，一点都不夸张，弟兄姐妹们，一点都不夸张，90分钟前座位已经都几乎坐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触，站着渴慕能够听到神向我们说话。你们看不到，我还是习惯用纸本的圣经，但是若是你们来看我的圣经，你们会发现其实我的圣经是 简体字版，简体字版。若是你有什么政治意识形态，赶快就把它摆在一边。为什么我会用简体字版呢？每一天早晨我灵修一打开这一个简体字版的圣经，第一我想到了我们在台湾有宗教的自由，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人进来来拦阻这个聚会。你知道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一个自由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珍惜这一个自由。但是我拿着这本圣经，用这本圣经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就是让我常常能够纪念那些面对到宗教信仰逼迫的地方，能够为他们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心里面为自己的祷告，主啊，也让我们让我带着一种渴慕上帝的心，一个能够站着听见你向我说话的一个心。就像旧约的撒母耳一样，还记不记得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他说什么？他说仆人静听，仆人静听。施洗约翰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第一个蒙受主恩，第二个领受主差，第三个他聆听主言，而最后第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短短的八个字，我就想到了第四个要素。施洗约翰能够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是因为他高举主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故事，一个见证作为结束，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被取名叫戴季宗，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从小就被人家问你是不是要继续祖宗。五岁我就受不了人家问我这个问题，五岁我就决定我什么都做，就是不做一个传道人。高中十八岁的时候信主，当时我在台中的马里逊有一个学校里面的老师，一个美男浸信会的宣教师带领我信主，实习带这个给我实习。后来我就到美国去念大学，其实念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但是我还是跟上帝说我什么都做，就是不做一个传道人，不做一个宣教师。大学毕业我就去到了加州湾区，两年的时间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工作有机会认识了一对早年在中国宣教的内地会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艾德里艾牧师，有可能张牧师跟他熟，有可能有一些人会认识艾牧师。艾牧师好多年是在中国宣教，在河南在方城那个地方宣教，因此我碰到艾牧师的时候呢，他已经七十多岁，很特别，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你听他讲的中文是满口那种河南口音的中文，常常看到他就觉得有点错乱，这一个英国人怎么讲的中文，然后还是河南口音，每一次祷告，亲爱的猪，害着我祷告后我都要跟他说 Mr. A 你不是猪是主三生。我想他对我这个觉得你不多说不谁，没大没小的在纠正我的祷告。艾牧师那时候七十多岁，因此他就有一次来找我，他说 Jamie， 我的英文名字叫 Jamie， 他说你可不可以就你有空的话你可不可以帮我当我的司机。他去到不同的教会，师母不太放心他开车，我说好，那我帮你当司机。
所以我就去到爱牧师去哪里跟着讲，我就去哪里讲，去带着他到这个教会。我记得在一次的聚会当中，他参加了，是一个宣教年会，好几个讲员。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呢，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就走到了爱牧师的旁边，然后就跟爱牧师讲了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忘记。他说什么呢？他说 Mr. Aidney， 爱牧师，在这一次聚会所有的讲员当中，你是让我最想起耶稣的。 You remind me most of Christ。 你是让我最想起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就在想，这会不会就是施洗约翰在这边所描述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你我的身上，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是否当人看见你我的时候，更加的能够看到不是代际中，而是主耶稣。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要努力的地方，要好多好多要效法施洗约翰的地方。因为我也不瞒大家说，包括在华神，我的同工看到代际中，还是看到太多代际中，太少看到耶稣基督。求神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更多的能够高举主名，一个点着的明灯，一个点着的明灯。很快我们从四个要素来看施洗约翰如何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在这边他首先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蒙受主恩的人，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谦卑忠心，做一个蒙受主恩的人，就会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不单单是蒙受主恩，领受主差的人，带着一种使命感回到我们的生活岗位上面，带着一个大使命的托付，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使命，做一个领受主差的人，一个点着的明灯，做一个站着能够听见新郎的声音的人。最后能够做一个高举主名的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以利沙的祷告就是但愿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他。这也是我想为我自己的祷告，我们也把这个化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愿感动施洗约翰的灵，也能够加倍的感动你，能够加倍的感动我。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这一个地方来敬拜你，用心灵和诚实把你该得、你配得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也相信主啊，在我们的敬拜里面，你也逐立了你自己的宝座。也谢谢天父，今天早晨我们有机会短短的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来看一个点着的明灯。主啊，他提醒着我们，如同他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蒙受主恩，是领受主差，是聆听主言，
是高举主名。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能够也同样的在这一个时代，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我们的教会天父上帝更加的也能够在这一个时代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主啊，是的，我们的祷告是但愿感动施洗约翰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一位。天父，在聚会结束之前，我也想到施洗约翰所宣告的，就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主啊，或许今天早晨无论是在现场或者在线上，还有那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主啊，施洗约翰对我们的宣告就是看哪，主耶稣基督，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主啊，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不是透过德行、善行、修行、苦行，我们能够赚取救恩，唯有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主啊，因此今天如同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也愿意宣告，看哪，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是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若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相信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你来到这个教会有可能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那寻找失丧的灵魂，但愿今天是你被寻见的那一日。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再热情一点，特别坐在看台区的要欢呼。一个灯，一个点着的灯，一个点着的明灯，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好不好？
好。
你觉得好的把手举起来。好，把手放下来。好了以后你回去要做什么？只是回去告诉别人说，这个洋人还会讲台语哦。只是回去告诉别人说，某某人讲得很好啊。只是这样吗？是还是不是吗？所以回去你要在什么地方点一盏灯呢？不要回答我，你自己心里想，回去就要点一盏灯。也许为一个生病的人去点一盏灯，也许为一个伤痛的人去点一盏灯，为一个沮丧的人点一盏灯，为一个跌倒的人点一盏灯。点了一盏灯，今天听得到，才是你生命中间带来改变的道，带来祝福的道。来，我们来唱《兴起为耶稣》。来，
兴起，兴起为耶稣。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唱歌怎么唱的这样拖泥带水的？好好的唱，领敬拜的好好的唱。来，从头来，来。
兴起，兴起为耶稣。
起，高举
基督君王，我死我主为你，
你们的
神不断，你的神主君统领全局，
直到仇敌见笑脸，唯有基督是君兴起，
为耶稣
做主是家金币，高举基督君王旗，我主为你的神，
的神不断你的神，主君统领全局，
直到仇敌见笑脸，为主的神，
的神不断你的神，主君统领全局。
神
的神不断你的神，主基统领全军，直到仇敌见笑脸，
唯有基督是君，
唯有基督是君，
唯有
基督是君。
哈利路亚，给上帝一个热情的欢呼，哎呀，上帝祝福我的弟兄姐妹，感动于施洗约翰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点燃的明灯，不但是一盏灯，把我们通通烧起来，不但烧起来，要烧得非常非常的火热，烧得非常非常的明亮，在各个黑暗的角落去点灯，在各个黑暗的百姓群中去点灯。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看到一盏灯，代家的灯，在这里点了五代了，点了100多年了。上帝啊，至少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要点灯。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站立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是献上感恩，我们看到有五代的人在中国侍奉主，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怎么样的认真的把主的话解析给我们明白，我们在这里领受到施洗约翰的生命的宝贵，我们是怎么样的？牧师提醒我们要做一个点着的明灯，我们要在哪里做点着的明灯？就是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在哪里，那个灯就都不要熄灭，无论你在哪里，那一个灯都要是点着的明灯，好好的听主的声音，恭恭敬敬的站立在主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在主的面前读神的话语，谦谦卑卑的在人的面前，甘心乐意的被主差遣，甘心乐意的被主使用，我们就成为点着的明灯，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巴不得人到你的面前跟你说，我从你的身上看见基督，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基督，认识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叫人看见基督，再一次为自己同声开口祷告，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吗？我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让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身上能够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侍奉你的人。哦，主啊，我们看见一个在你的面前被你称为点着的明灯的人。我的主啊，我们都站立在你的面前说，主将这恩典赐给我们，你怎么样的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有这奇妙的带领，住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比他更需要。主啊，让我们加倍加倍加倍的得着你给施洗约翰的祝福。耶稣，我们谢谢你， 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愿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愿那感动施洗约翰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愿那在你的面前学习侍奉你的灵加倍的在我们的身上，谦卑的灵加倍在我们的里面，专注的灵加倍在我们的里面，恭敬敬畏你的灵加倍在我们的里面，高举基督的灵加倍的在我们的里面。谢谢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排长将感谢归给神，跟你边上的人说，感动施洗约翰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感动施洗约翰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感动施洗约翰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感动施洗约翰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好，弟兄姐妹请坐。